来看，先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几节重要的圣经经节，作为我跟弟兄姊妹彼此在主里的一个勉励。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指出今天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个机会在整个的历史的 context 底下里面来看。第三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政府他采取今天这样的一个政策，他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的道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理解，从他的理论上来理解他。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跟弟兄姊妹来介绍所谓的什么叫做三字教会，什么叫做家庭教会，它的来龙去脉也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那么再下去呢，就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今天家庭教会它的现况，它的需要。我会举一些实在的例子，一些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了解他们。那么然后就谈到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到底今天有什么可以做，具体的来讲。最后呢，是讲到我们如果主感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负担，来实际来到国内去工作的话，我们应该避免的一些事情。这是我要讲的大家的纲要在手上。那么请大家来看几节的圣经。我们请先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念，请弟兄姊妹听。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在这里我是借用保罗的话，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心中为着他的同胞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同胞弃绝神的福音，而他们本来是神的选民，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沉痛的感觉。那我想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头，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读过这个一本名著吧，丑恶的中国人，这是伯阳写的。这本书当时非常轰动，不管在台海的这一岸与那一岸都被立为禁书，因为他写的太真实。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开始实在有一个很大的 shock， 觉得怎么把中国人说得这么丑恶。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理解这个作者的心情的话，再加上你自己的观察，我相信很多的人的感觉会跟伯阳的感觉相似的。因为许多的地方你会发现，我们虽然是有5000年悠久的文化为自豪的一个民族，但是在我们民族的里头有很大很大的缺陷，有很大很大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造成我们中国今天四散天下的一个命运，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但是你会发现，一面来讲我们了解中国人自己的缺点，民族个性的里头的一些问题，同时你也有一种同胞的感觉。每一次我们这个月19号就要开这个世界运动会了，那你每一次你看到中国人拿个金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莫名的高兴。虽然你可能是你挂的国旗跟他挂的国旗不一样，但是收获拿到金牌就是觉得中国人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在民族的感情上，你是不在乎你是什么政治的立场，你总是有一个血缘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人的心怀里头有一种矛盾的感觉，一面来讲我们有一个同胞的爱，另一面来讲我们又觉得哎呀，你有这种毛病，我有那种毛病，互相又有很大的排斥。所以孙中山搞革命搞了一辈子，他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散沙搞不起来。那么这是我们从小接受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所教导一个背景。可是从一个神的儿女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又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 是生在1946年，那个民国35年，那个时候正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么国家刚刚好有一段很短的和平时期，那我就生在那个时候，所以我父亲就给我起一个名字叫动平，啊，从动乱到和平，啊，纪念那段他们的痛苦的日子。那么我当然本身并没有经历那个战乱的痛苦，那么可是在这样短短的50年里头，我自己常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四散天下，遭遇到各式各样的挫折，在这过去的100多年？那么慢慢我去观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们各个方面的背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从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大陆，然后一直到今天，大概一共先先后后有35次进出中国。那么大概中国的一半啊，从西安画一条线的话，整个东半部的中国主给我机会能够去看，从北黑龙江一直到南海南岛，各个地方大城小乡，我差不多重要的地方我都去了。那么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不管你到任何名山大川风景区，都有大庙啊，小大有大庙，小有小这个那个什么土地公的那种小玩意儿，到处都是偶像的那个遗迹。虽然文革的时候曾经有很大很大的破坏，但是那个拜偶像的那个文化的气息一直深深的深植在中国人的文化这个血液的里头，文化的里面。所以我从那个里面，我忽然间明白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坎坷的命运，因为这个命运跟犹太人的那个我们从旧约里面所看见的是平行的两条线。他们因为拜偶像被神弃绝，被神四散天下，我想我们中国人也在同样的一个原则里面，我们还自称为龙的传人啊，拥抱了这只古龙，引以为骄傲。如果我们从神的儿女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亮光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抱了一个大魔鬼，然后自以为骄傲，这是我们认贼作父的一个结果。所以从基督徒眼光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就是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里面，能够破除这个龙的迷信，这个认贼作父的这一个可怕的阴影。那么所以我觉得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主让我看见，如果我们要有这个民族有什么出路的话，它唯一的出路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福音的里头。除了这个福音，没有第二条路。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热切的要爱国、要救国等等一大堆的理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在中国搞了几百年，也没有把我们真正拯救出来。基督徒，我们的手里面有这把钥匙。那么另外一节圣经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这是哥林多前书9:16-17，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这是保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使命感。我相信这个使命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感。传福音不是某某传道人的特权，传福音是每一个蒙恩得拯救儿女的一个责任，一个权利。所以我想这个传福音是没有选择的。第三个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4:2，保罗劝他的儿子提摩太，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而不得时。我自己从这句话里面得到一个最大的激励是什么。我跟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我们听到一些人这样说，看我们要为大陆祷告。为什么为大陆祷告呢？把求神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大陆传福音，自由自在，像 Billy Graham 一样，这种大的 crusade 在天安门广场气势雄伟，这个很有感动的样子。 可是到今天为止，从一个意义上来讲，福音的门好像没有像我们在60年代、70年代为中国祷告的时候那种想法，就有一天政府忽然间悔改了，我们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中国来向我们中国的同胞来传福音，这个门，那种想象的门并没有开。但是从我79年慢慢去中国大陆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神是听了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不管中国弟兄姊妹也好，西国弟兄姊妹也好，许多爱中国的弟兄姊妹都多年来为了中国祷告，这个福音的门其实是开的。怎么样来证明这件事情呢？从这些年间，你到美国的各地也好，在中国各地也好，你会发现福音传，同样的传福音，反应大陆出来的对福音的反应，相对的来讲比台湾出来的对福音的反应积极多了。我不知道你们诸位啊，我有几位已经点了头，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有相同的感觉。你同样的传福音，可是台湾出来的弟兄朋友，他们的心是关的。你如果把时间上再来对比一下，我们自己从台湾出来是70年代，有的早一点6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各地有查经班，你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很多的人愿意相信主，当然也有人不相信主，相对来讲那个时候好像福音传得很相对来讲容易。但是自从你听见台湾的钱呢已经淹脚的时候呢，你去传福音，大家说我日子好过得很，为什么要信福音呢？你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那个急迫需要寻求真理的那种感觉，那感觉相对来讲消失了。我再举一个更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件事情。1949就是政权转移的那一年，有一个统计数字出来，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是4亿6千万，对不对？基督徒的人口是占4亿6千万人的千分之三，连就是说基督徒加上天主教徒大概是在100多万而已。可是到1992、93的时候的一个统计数字，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承认中国的基督徒有700万，这是官方的数字。那你如果了解中国还有两个层次，教会有两个层次的话，一个是所谓的三支的教会，一个是所谓的家庭教会的话，家庭教会的数目其实要比官方的那个数目要大起码4倍到5倍。那你就可以算一算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在40年来，从1949一直过来40多年来，不自由压迫想要消灭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它的成长是空前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那么快的成长，达到人口的4%左右，人口的4%左右。所以你看台湾这一个地方是一个自由民主任何宗教都欢迎的一个地方，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传福音举行布道会，没有人干涉你。但是台湾的基督徒的人口这40-50年来没有超过2%，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什么叫做福音的门开了，什么叫做福音的门关了？我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看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觉得，保罗这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都要传。传道是任何时间都要抓住的，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传。那么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12章26节、27节，他说凡能被震动的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永远长存。这句话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可以说摆在众人面前都可以看得见的。马里孙1807年到中国来，他是基督教正式向中国敲了中国的门来传，从他开始150年。那么有不管怎么样，虽然 只占人口的1/1000，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有40000间教堂，啊，在全中国那个时候有40000间教堂。可是，经过整个共产党这一个运动，从50年代一直到七八年，这漫长的岁月里头，许许多多有形的教会都被全部解体，从组织上解体，从物质的这个建筑物上解体，从各个方面的经济的财源任何的关系上都解体。但是基督的福音传遍中国各个大城小乡，那个不能够震动的国一直存在那里，那些所有物质上面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都消失，但是主的见证还是继续往前。所以这个给我们在国外的弟兄姊妹应该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醒，什么是可以超过时间的，超过逼迫的，什么只是暂时的，只是眼前的。那这个里面我们应该能够从中国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们做主工，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是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哪一些是经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呢，是但以理书，但以理常常讲的一句话，他这是第二节，是2:20，他说他改变时候日期废亡立亡。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造成这个这么大的破坏，使主的福音受到这么大的拦阻，好像我们非常不能够明白。其实你要问这句话，你应该把这话问得更早一点，当主耶稣的福音出来的时候，为什么神给了尼禄皇帝这样来逼迫当时第一世纪的圣徒们第一世纪里面罗马的王朝先后有10个皇帝是残忍疯狂的逼迫基督徒。那么你如果把眼光这样放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但以理的答案是最好的。他说是他立王，他废王，整个的历史是在神的神手中，是他决定什么时间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与其来挑战向神问这个问题，我们不如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他既然这样安排，他没有错，他要完成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有属天的智慧，从天的眼光来解释这个历史，不要从人的眼光，我们的顺，我们的德，我们的失，我们来解释我们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陷入一个死角，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答案。那么同时但以理在4章他也说，要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换言之这一切是神所允许的。那么最后一节圣经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传道书，传道书的11:4，曾经有这个所罗门王他这样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是诗篇126篇的话，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很多的时候我碰到一些基督徒就告诉我们说，哎呀，现在时间不对，不好啊，逼迫很厉害啊，不要去啊。每次这节圣经就来到我的心里面，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并不收割。每次你要看客观的环境好了你才做什么事的话，永远都不好的，永远有可以找到的理由。我记得我自己的经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相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也有，就是每一次要聚会，你想要去祷告会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吗？你的儿子病了，你的太太又怎么样，你的汽车又坏了，要不然你的头痛，凡是你要起来为主做一点什么事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在你的身上要发生，让你不顺，让你不能去，就是你不去最好。但是你会发现，可是你坚持几次，你说你再打我的蛋我还是要去，这些事情就过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没有的话你应该试一试看。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来拦阻我们，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你去做的话，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在你个人的身上，在你周围的环境身上，想要使你 不要去做，但是你应该坚持，应该 push。如果这件事情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你明明知道，你就勇敢向前，那么你就会发现神要祝福，神要祝福。所以我就引用这几节圣经作为我们整个这次跟弟兄姊妹来思想这个题目的一个劝勉。那么下面我就跟弟兄姊妹来看，到底什么意思叫做抓紧神赐给中国空前的福音机会。刚刚我说过，我说第一个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是马里森，这是以所谓更正教的这个眼光来看。如果你突破这个眼光看得更远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些历史里头是有记载，在唐朝的时候有所谓的景教到中国来传教。景教并不是基督教的主流。元朝的时候有所谓的耶律可温也到过中国来，明朝呢就有这个最大规模就是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到中国来。那么清朝以基督教来看的话，是以马里森算第一。在这150年里面，那么是很辛苦的，有许多的宣教士在中国真是叫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被尤其在庚子这个全匪之乱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就被杀的砍头。在中国有好几个地方都还有这些纪念的这个碑，就当年这个场地就是哪些宣教士在这个地方被砍头的。在这个1949年改换政权之后，短短的5年之内，不管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遭受到相当大的这个逼迫。教堂关门这个医院，所有教堂的所谓的这些社会的事业都冲崩，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全部赶回国。所以中共基本上把中国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跟外国的任何的联系全部切断。那么我们检讨一下这150年来为什么中国的福音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是这样的难传，非常难传。我给它归纳成四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你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所谓我们中国士大夫这种知识分子的一种骄傲，一种文化的骄傲。我们认为我们有悠久的文化，我们有孔老夫子，我们有孟老夫子，我们有这些伟大的这些思想家在那里，我们不需要一个洋的洋教，一个洋思想。所以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相当的一个骄傲，造成我们歧视轻看这个外来的宗教。第二呢，是民间，就是所谓在一般下层社会里头对偶像的迷信。我刚刚也提到，我说我走遍中国各个大城小乡，名山峻岭都有庙，都有这些拜偶像的证据在那个地方。四川有一个大佛，那个佛那个脚丫子，这个脚丫子大拇指的那个指甲那个部分，你就可以摆一桌酒席在那里。你看这个佛有多大，奇大无比。那你我今天在报纸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不管台湾、香港或者最近广东，都在比谁家能够建最大的佛像，最堂皇的、最贵的。这个文化一直在那边作乱、作怪。那么这个民间信偶像的这个捆绑，是我们中国人中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二。第三座大山呢，是很不幸的，这从马里森传教一直过来这150年，宣教跟帝国主义的所谓这个炮舰联合在一起，这是给中国人很大的一个侮辱。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有爱国心的人，他们就认为你们西方宣教士是用炮舰把你们的福音文化侵略进入中国。所以呢，对中国许多的这些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就非常的拒绝，在情绪上拒绝 这样的一个福音，认为是用一个高压的方法来压进我们。当然这是偏激的，你如果真正好好把当时的历史来研究，你会发现这个错误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归罪在西方人的这个宣教士的身上，都有各方面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当然西方在传教的时候是有他该检讨的地方，但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情是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被定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三个一个大山。第四座大山呢，我觉得是西方宣教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滕牧师讲到宗派主义的这个错误，他宗派开始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后来变成宗派主义的时候是一个错的东西。那么这个宗派主义的作祟，所以你会发现在这150年西方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就同样一个路德会，你如果是德国来的是一派，加拿大有加拿大的路德会，美国有美国路德会，那不要讲路德会之外其他的教派，所以外国有多少的教派，中国也有多少教派在中国宣教。所以这个分门别类的这种局势也传到中国来，让中国的信徒也造成一种分割的局面，这也是福音拦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这四座大山呢，就成为为什么福音在中国那么缓慢，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真正的果效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好，你会发现神是做宝座的神，当犹太人这个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彼得站起来讲道，3000-5000人悔改，耶路撒冷的教会在一起，那真是盛况空前，弟兄姊妹相亲相爱。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忘记一件事情，主的原先的命令，所谓的大使命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是这样的一个往外去的一个方向。可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太可爱了，没有人要往外走，神就做了一件事，就兴起什么逼迫来，他兴起逼迫来，强逼整个的教会散掉，然后这些往外走的基督徒就把福音的种子往外撒。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神的作为。那么同样，我想刚刚我们所讲到中国所面临这四座大山的福音的拦阻，神就兴起了共产党。我相信共产党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如果你去读共产党宣言的话，共产党整个的运动，他的第一句话他就说有一个幽灵从东方兴起，有一个幽灵，这整个是一个灵的运动，是一个灵的运动，不是人有多大的本事，乃是有一个邪灵在这个时候被神允许在这个大地上运行。那么在中国运作的时候，他就把那四座大山全部打垮。我想天下没有比神在做事的时候所打掉这四座大山在中国这么彻底的。你看中国文化的骄傲，等到毛泽东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他把中国这些中国人最大最的，你知道毛泽东最恨什么人？那么在中国运作的时候，他就把那四座大山全部打垮。我想天下没有比神在做事的时候所打掉这四座大山在中国这么彻底的。你像中国文化的骄傲，等到毛泽东这个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他把中国这些中国人最大最的，你知道毛泽东最恨什么人？臭老九。老九是谁呢？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读书最有学问的这帮人，是最骄傲的这批人。毛泽东就整这些人，要他们去扫大街，要他们去这个扫厕所，那他就很高兴了。他是一种变态的心理。那么可是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中国人知识分子的骄傲就被当扫把用了，当扫地了。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以往对中国文化的那种骄傲感忽然间一下子 变成很大的羞耻感。那么同时把西方这个这种跟就是教会跟西方宣教士这个关系，在那段时间，西方对中国宣教士里面最大的一个对中国传教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就是西方的传教的人是采取主人的态度，而中国的信徒是完全是破人的态度，在那里伺候这些。所以当这些宣教士被赶出去以后，中国的基督徒终于他必须面对福音的责任，那是中国的基督徒全面的来思想，我们自己必须来挑整个福音的担子。那个时候中国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依赖外国的宣教士，他们有人有钱有物资，中国的基督徒就仰仗这些的东西。现在那个刀一刀切下去全部没有，一切都必须自己来担负那个责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神做的。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文革结束以后，你会发现中国开始走一个开放的路线。这个开放的路线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中国政府送出来起码有20-30万的精英分子到世界各个地方，北美一大批，然后有澳洲有日本有西欧，这些国家都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留学生。那么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看见中国过去固然有筛选留学生出国，但是量值都没有现在的好。现在是大概是最多最都是 top notch 最好的学生都出来了。那么这些人今天到国外来，就一面接受了西方的科技的教育，同时你会发现神在60年代70年代所准备的这些中国的从中国出来早年从香港台湾新加坡各个地方来的这些留学生，他们留下来以后今天却成为华人教会的主力，他们今天带着一个使命感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从80年代以来到海外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华人的教会中接听到福音。所以这个是神在海外所做的一个很稀奇的一部棋子。那么他的转80年代的早期，你对大陆来的传福音跟从80年的晚期，尤其64以后传福音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64以前你跟中国大陆传福音，他听的时候点头在心里面，面上不做任何表态。64以后不一样，你跟他传他马上有反应，当场会告诉你我接受主或者我怎么想。就是说那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转折点。64的前后，那么最戏剧化的就是89年90年91年那几年。什么事情发生了？整个苏联老大哥加上东欧的这些走在前面的这些共产主义的社会整个瓦解，而且苏联老大哥的瓦解是一夜之间嘣一下子结束了。这件事情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个理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人对这个思想以前是迷信，这件事情要成为人类的福音，在那一刻忽然间这个福音就不再成为福音了。所以这件事情也是神在那里很清楚的作为。这个邪灵运动在这个地上100年来忽然间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下坡。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也好，不管是64事件也好，不管是这个所谓苏东坡苏联东欧这个苏东坡的震荡也好，对整个中国的人来讲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在这个40-50年里头，把中国过去的我觉得所面临的四座大山全部铲除。所以这些年间你会发现福音在中国的人中间 传得非常的快，啊，反应非常的好。中国的本身本土的基督徒也好，在海外的信主的人也好，是蓬勃的成长，这是一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一个现实。这是神的作为，要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同时，我要指出来，九零年代的危机，九零年代的危机是什么呢？那我是把台海两岸做个对比。现在中国政府所走的路线，也就是国民党当年在七零年代、八零年代所走的路线，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拼命的发展经济，想要只要我的钱赚来了，我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那么人心呢，就拼命向前看，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八零年代初的时候，我记得在中国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向前看。那个向前看就是不要再看过去的历史，我们伟大的党做了很多的错误，但是现在往前看，那么不要去纠缠以前的事，大家往前看。结果这个向前看就变成向 money 看了，向钞票看了。你如果把台湾的经验做成中国现在走这条路的这个蓝本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的福音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七零年代都好传，等到台湾人发了财了，那个偶像越来越风气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人的心对福音就关了，人的心就刚硬，人的心就觉得自己很大的骄傲。所以福音的门在台湾来讲是关的，而在大陆来讲现在正在开，但是以沿海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多少年。你如果早年去跟现在去，你会发现上海是两码子事，北京是两码子事，你整个的广东是两码子事情。我记得我79年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意思，走在路上，只有大概三种颜色，不是白色就是深的那个青，蓝色，然后就是要不然就草绿那个军装的颜色，就大致就三个颜色，还有个黑的。现在你去看，那就是五颜六色。那相对来讲，美国的衣着比起上海小姐所穿的，那他们要更摩登多了。我们这边还显得土里土气的，不是不行。所以，如果给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当大陆的经济也尤其是沿海的经济它蓬勃向台湾的话，那个时候福音的门也就人的心也就关了。因此我觉得九零年代的危机是我们的，当这个所谓我们套用大陆的话，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我们福音是不是也是一样在那里赶快进去来传，抓紧机会来传。当然内陆还要慢，你要会发现一件事情，中国的沿海跟内陆是差100年，呵呵，差100年。我最近在甘肃，你会发现甘肃其实很多人还种在窑洞的里头，还种在窑洞里头，是一个非很显明的差距。那这个差距我们没有看见，你不能想象。所以内陆的机会还会很大，但是沿海的机会，我是觉得如果我们照目前的趋势之下，偶像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偶像的势力。所以我想，我愿意在今天早晨这段时间呢，我把这一个我所看见的这个现在是 golden opportunity 最佳时段，今天的教会必须抓住。越往后拖，这个是以时间来讲越不利，越不利。我想我今天讲的部分就到这里，下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发问，我明天会好好的讲我们可以做什么。有一个幽灵从东方起来，是他们还有一句更妙的话，某某同志一死，他就某某同志永垂不朽。如果是唯物，何必永垂不朽呢？所以唯物唯心其实是变通的，他要讲唯物的时候就讲唯物，要唯心的时候就唯心，他这个是很灵活的。
有没有来具体一点是哪个？
没有，就是那个共产主义宣言，就是那个宣言。这是100多年前，当他就叫 manifesto， communism manifesto，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这件事。感谢主。 对，是在神的手里。对，你永远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事。对，我想这个在神的手里。由圣经有一句话说，人的脚步由不得自己，是什么？是神定规的。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到时候神完全给我们改变了。
但是觉得很
孤单，
很绝望，回去了，
英雄无用武之地。对对，是从学术的观点，可能回去并不有利于他的这个研究，就跟当年台湾的留学生回台湾是有相同的遭遇。但是 give some time， 神是时间的神，所以他管这些事。对，
现在
国内
其实是一种信仰，
对，
就像美国的自由神像，
对，对对对，
但是呢，他们并不理解内涵。
对，
所以说他们那个，说当政府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就是当时电视上放的时候哈，他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对啊。
所以现在
我们都看见了。
对啊，所以呢，就说现在六十四又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引起的，还有一些人大的学生，他说他们学生需要一种需要一种信仰。
对，
但他们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是，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是这个，你一面来讲是一个危机，信心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机会，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从经纬眼光来看的话，这是一个机会，神给了一个机会，他有一个空间，谁先进去，谁就得着这个空间，所以福音是必须抢的，要抢。神已经为他自己的国度，在中国人的心里面开了一个空前的大门。就是今天中国的教会有没有看见，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抓去啊？如果我们慢的话，那么下面去的都是，你才把一个鬼，主耶稣不是讲赶鬼吗？你赶出一个鬼，结果又来了七个更恶的鬼出来，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责任。对，我自己从台湾来的。
对，这关了以后就开不了或者
是。我现在这样的，我今天讲甘与开是以一个总体的观念来看的。当然，个别你在个别的里面，还是有许多台湾的人能够得救。我并没有说台湾整个是福音没有盼望，我不是这样讲的。我只是说总体上来讲，你传福音。同样的船，你会发现从大陆出来的朋友，他们对福音的反应跟从台湾出来的朋友对福音的反应强弱，你感觉很大的不同，很大不同。所以从那个意义来讲，我说台湾的在人心上来讲是关的，人的心啊向着福音是关的，但是个别还是有。对，所以台湾的教会现在还是在传福音，还是在传福音，但是很慢，真是慢。
但是我回去回大陆94年的
时候，
对，但是我发现原来我那个家乡啊，那个浙江那一带，
浙江，
开始是有信仰的教会
啊哈。
那是我那就是十几年以前了。那么我这次回去看这个教会有11个教会。
哦，那你还看的很少。
那一片了，
那一片，
几个县
啊哈。
那么后来，当时有一个杭州一个牧师
啊哈，
到我们这来，来开个会嘛。
对。
一个培林主大会，那么，结果有唱诗班的，一个唱诗班，大家都穿了唱诗班的衣服。
对。
那么里面就开车的司机，他的声音很好，也会这个吹这个。这个喇叭。
喇叭。
那么，我们就问，你是，那因为现在是在大陆是公开的行动，一定要穿3个星的，
对，
才可以。
对。
你家庭教会更不能够穿。
对。
你说我家庭教会认为就是你非法，
对，
不同意。
是。
那么我们就问他，你是同意这个办法？他说我们不管是
黑猫，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福音能传出去就可以。 有。那我正如说，但是根据哦，我就参加三十根据，但是我已经不把福音的性质变
了。对。
那一样叫把福音传出去，有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天上表演唱歌。
对。
实际上是唱赞美诗，有的传福音的，那么有的敲敲锣打鼓了，那么人家也搞不懂到底是。是搞什么呢？
对。
那么到最后，人家在围观的时候，那就没法听。
对，是。明天我们会来仔细来讲到关于所谓的三次教会跟家庭教会的来龙去脉，比较仔细一点来讲。好吧，我们下面抓紧一点时间，我请三位弟兄姊妹带我们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
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
阿们。
今天你是来创始成功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开了传福音的门。
是的。
求主你特别纪念在国内那些肢体。
是的。
是为了你的缘故，关在监狱里头的那些我们的骨肉血气。
阿们。
求主你加添他们的力量，能够抵挡住肉体上所受的苦楚。
哇，
主啊，尤其在这个严塔的时刻，你把这个家庭聚会都化成我的灵了。
主啊，
知道主有你的人美意，这主啊，求你不要让主人知道那传福音的心情。
阿们。
更加把你的人传出
去。阿们。阿们。
不要绝境，我求你特别赐
恩。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主啊。阿们。阿们。是的。是的。阿们。阿们。阿们。
天父，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赞美你。
你在大陆，你知道大陆所需要的，你也能够拯救我们的大陆的同胞。
阿们。阿们。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匍匐下拜，因为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撒旦的儿女，但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你来寻找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来是硫磺火湖的材料，今天却成神的儿女，与王子同坐。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大恩大德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啊，让我们这些蒙大恩的人也能够将恩报恩，能够纪念阿爸的心意。你拯救我们，你的心乃是拥抱了整个的世界，你愿意世人都来归你。因此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把传福音的灵大大的赏给在这个幕后的教会，把你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充满在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的教会。我们也为在国内的各地的教会有相同的祷告，主要让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把福音的旌旗扬起来，把你国度的福音传开来，让你自己回来的日子更近。主啊，因为你要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这是你的旨意，因此让教会答应你的要求，让我们同心协力来为着这个福音的事业祷告，也为着这个福音的事业摆上我们自己。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的感动，借着你的话说在我们灵的深处， 得着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